中俄合伙恐嚇堵塞日本加門闖南韓防空區。烏克蘭南部大坝爆炸，究竟是誰所為？北約秘書長換屆，丹麥鐵娘子訪美引猜測。斐濟可能終止同中共警察合作協議。荷蘭匯盈指全球投資集團正在撤離中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7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亚洲东北部局势突然升温，据南韩军方消息，中共和俄罗斯的军机6月6日较早时间闯入了南韩防空识别区，而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亦都以军事演习为名，派出60多艘军舰排列在日本屋企门口，被外界認為是中俄聯合對日本和南韓發起的挑釁行動。南韓聯合參謀本部6日下午表示，中共和俄羅斯各自動用了4架軍用機，總共8架軍機，在6日上午11:52至到下午1:49，近2小時內先後進入位於南韓南部和東部海域的防空識別區。即使未侵入南韓領空，但是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軍方已經在中俄軍機進入之前進行戰術措施，並且部署空軍戰鬥機防範事態惡化。而中共國防部就在同一日透過微信公布，中俄軍方將會依照兩軍年度合作計劃，由6日起在日本海和東中國海空域進行第6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而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就對外宣布，已經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進行實彈演習，參與演習的艦隻多達60多艘，軍機30多架，軍事人員一共11,000多人。俄羅斯傳媒報道，今次演習亦都是俄羅斯太平艦隊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對此，大陸傳媒軍事專欄曾之健在6日發表文章指，无论是日本海抑或是鄂霍次克海，都是毗邻日本土地。俄军今次演习基本上是塞在日本的大门口，而在周边地区亦都没有其他国家需要俄罗斯这样的武力威胁。该专栏承认，俄方此举就是为了恐吓日本。普京之所以这么生气，显然跟日本既出钱又出人帮助乌克兰有关。上個月，日本外相林方正出訪比利時，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舉行了會晤，承諾向烏克蘭提供76億美元的支援。如果援助款項送出，咁意味住日本一躍成為第二大援助烏克蘭的國家，僅次於美國，比英國、法國同德國仲要多。而日本知名博主仲爆料，日本仲要派出3000名雇佣兵協助烏克蘭軍作戰，雖然只是提供醫療和後勤支援，但是這意味著其他國家亦都可以仿效出兵。而日本派出的3000人雖然不多，但是亦都意味日本公開參戰。俄烏戰對於俄羅斯來說已經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不希望其他國家進一步介入。俄羅斯借軍事演習殺雞儆猴，阻擋其他國家仿效日本，而闖入南韓防空識別區，中俄都有參與。有分析認為，咁係一方面突顯出中共同俄羅斯互相勾結，共同對付西方嘅意向；更主要嘅係南韓同日本拋棄分歧，重新聯合，而且越嚟越緊密向美國靠攏，並且打造亞洲版小北約嚟圍堵中共。咁對中共喺亞太嘅擴張形成巨大阻礙，令中共最耿耿於懷同埋坐立不安。6月6日喺俄羅斯控制嘅烏克蘭南部地區，一座蘇聯時代興建嘅由俄軍控制嘅大型水壩發生爆炸，引發咗洪水。俄烏雙方都互相指責係對方炸毀咗大壩。據烏克蘭官員表示，水坝受损之后，已经有几个村庄完全或者部分被淹没，当局已经展开疏散行动。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 卡霍夫卡大坝周围发生连环强烈爆炸，大量水流出大坝缺口。路透社报道，该大坝高30米，长3.2公里，储水量相当于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1956年在第列伯河上面兴建，是卡霍夫卡水电站的一部分。它还供应水给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被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俄罗斯负责的当地官员说，扎波罗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大坝受到破坏，对核电站没有即时危险，但是核电站的冻水就是来自该水库。乌克兰军方表示，是俄罗斯军队炸毁了大坝，同时俄罗斯方面亦都反过来指责乌克兰需要为该事件负责。乌克兰部队南方作战指挥部在 Facebook 说，卡霍夫卡大坝被俄罗斯占领军炸毁，破坏的规模、水流的速度和流量，以及可能被淹没的地区正在确认紧。分析人士指出，影片里面在大坝倾泻的洪流可能对克尔松市和第列伯河沿岸的其他人口稠密地区造成重大破坏。这些分析人士一直担心乌克兰战事可能出现这类水坝损毁。俄罗斯官方传媒报道，今次引发的洪水恐怕会导致几千人丧生。俄罗斯负责的克尔松地区负责人说，大坝附近的疏散工作已经开始，水将会在5个小时内达到关键水位。目前事件未得到俄乌双方以外的核实。乌克兰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在推特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就南部大坝爆炸事件召开紧急会议，目前还未清楚洪水会不会影响乌克兰在南部和东部准备开始的反攻计划。在北约秘书长面临换届之际，被称为丹麦铁娘子的丹麦女首相弗雷泽里克森6月5日访问白宫，受到拜登的欢迎，并且在椭圆形办公室参加双边会议，引起外界的猜测她是不是会成为北约第一位女秘书长的人选。拜登在会谈祝丹麦首相宪法日快乐，说丹麦这个节日反映了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赞扬丹麦是美国最大的盟友和最可靠的朋友之一，并且和北约盟国一起，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加强我们的共同安全，包括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双边防务合作协议。 CNN 报道，45岁的弗雷泽里克森被广泛认为有望接替预计将会在今年较后时间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传统上，该职位是由欧洲人担任，但是就需要美国签署。一些欧洲外交官推测，弗雷泽里克森访问白宫是拜登和团队试探他是否有担任北约最高职位可能的机会。但是弗雷泽里克森曾经表示，他目前还未有计划竞选该军事联盟领导人。他在哥本哈根向记者表示，我不是这份工作的候选人。据报道，北约秘书长和其他候选人可能还包括荷兰首相吕特、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和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而北约这个职位之前从未有过女性担任。拜登和弗雷泽里克森将会讨论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拜登最近准许 F-16 战斗机进入乌克兰作为对俄罗斯侵略的长期威胁。弗雷泽里克森是社会民主党人，2019年成为丹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相，有丹麦铁娘子之称。去年他作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战争的坚定支持者，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中共近年加剧对亚太地区的扩张和控制，和他有邦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斐济计划签署警察合作协议，但是据日本传媒日经亚洲报道，斐济内政与移民部长托科杜亚杜亚 在香格里拉会议期间表示，菲制仍然审查紧和中国的警察合作协议，可能会退出协议。他向日经亚洲表示，终止协议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菲制警察部队在2011年曾经和中共公安部签署一项有关警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包括被菲制警察前往中国受训，以及中方警察和安全人员还被派往菲制执行历时3至6个月的实习计划。这项协议是由菲制前总理领导之下签署的，但是菲制时报今年1月底曾经报道，新任总理兰布卡上任不够一个月，就叫停了中国为菲制警察提供的培训，以及中国派人来菲制的合作。托科杜瓦杜瓦说，他已经提前6个月通知中共方面，菲制打算重新审视该协议。他表示，这份协议是由前任政府制定的，新任政府考虑到目前的地缘政治趋势，以及菲制希望调整国家安全的方式，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双方怎样看待我们未来的计划。据报道，菲制方面叫停了协议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制度不同。有报道说，中共到了口的肥猪肉是不是要吐出来呢？西欧国家荷兰近期不单止在晶片等高科技项目加盟美国对中共的制约，其他企业亦都陆续开始与中共脱离关系。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荷兰汇盈 APG 表示，该集团的养老基金客户目前对在中国投资避而远之，在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之际，他们正在不断由中国撤出资金。这间总部位于荷兰的集团是对中国投资的老牌机构，是480万人参与的荷兰养老金计划，管理大约5320亿欧元的资产，大约15年前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而 APG 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克纳普向金融时报表示，集团养老基金客户对在中国投资的担心正在上升。克纳普说，5年前我们说中国正在快速增长，正在开放，基金会会说没错，将我们的钱带到那里，不用讨论，但是今非昔比，现在很难向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推销。他说，对中国投资反而是更加困难的事，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所面临的风险，非常真实的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克纳普表示，由房地产到股票和债券，他们在中国有大量投资，现在有很大风险。另外据报道，另一个全球投资集团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上个星期亦都已经停止在中国进行私人交易。这个价值4000亿加币、大约是2950亿美元的集团正在关闭在上海的办事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GIC 亦都已经放缓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步伐。而安大略省教师基金养老计划在1月份表示，在中国的未来直接投资已经暂停。商业内幕报道，对于乐于去中国投资的西方公司和投资者来讲，近年来那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政治紧张局势之外，中共各种明目的镇压行动越来越多。克纳普认为乌云笼罩住中国，而欧洲的投资环境反而有所改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6月5日，香港律政司向法庭申请禁制令，要求禁播在香港示威运动中被广泛使用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你可能会觉得，咦，这个大国好虚弱哦，连一首歌都容忍不到，真是羞耻。那你就看少了大国的虚弱程度了。这两日香港有一部跑车，因为车牌是8964，就被扣押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